罗马书系列讲到131，政治的平安。罗马书13章1-7节。维保罗牧师，2016年11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15日。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13章。我们要开始一段短篇系列讲到，内容是罗马书13章1-7节。今天算是导论。现在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神，当我们来到罗马书这段经文面前，求你的圣灵，那位曾借使徒之笔默示这些话的圣灵，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与社会中面对并顺服掌权者。父啊，求你赐我们正确的心思意念，也求你掌管我的心与口，使我能按着你的真理正确的教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的护理奇妙无比，当我们走到这一段经文时，正好处于一个政治气氛极为紧张的季节。三年前我开始讲解罗马书时，并未预料会在选举后的这周正好讲到第13章，但神的安排正合时宜，因为这里谈的正是我们与政府权柄的关系。这段经文可能会引出的问题比他所回答的问题还多。例如，既然神设立各样的权柄，难道我们就必须完全接受他们的一切决定吗？难道所有政府都如经文所说是叫作恶的惧怕的吗？有些政府岂不是与邪恶为伍，而非敌对邪恶吗？当我们行善时，是否真能像经文所说那样得到掌权者的称赞？耶稣行善时是否得到了当时掌权者的称赞？保罗呢？使徒和早期教会的信徒呢？直到今日，那些因信仰基督而被迫害的信徒，难道他们的政府也能称为神的用人吗？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保罗写这段经文时，是不是暂时偏离了他在罗马书中关于救恩的主题？他是不是忽然插入了一个与救赎无关的题外话？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次讲道中一一探讨这些问题。今天只是开始，内容不可能一次讲完。在我们正式进行经文释义之前，所谓释经就是对经文做出深入批判性的解释。我想先与大家分享一篇我在2008年选举前写给一家报纸的专栏文章。那次选举同样令全国情绪激荡不安。不同的是，今天我可以自由地引用经文来印证我的观点。当时写报纸专栏时，我几乎得隐秘地说圣经真理，因为若直言出自圣经，读者常会本能地反感。人们往往喜欢圣经思想，却不喜欢承认它来自圣经，他们觉得那就成了违反政教分离。那篇文章我题为《政治的平安》，因为我看见那时如此，如今更是，许多人的心在政治动荡中失去了平安。我希望 他们能在纷乱之中找到属灵的宁静。文章这样写道，选举终将过去，我们终于可以把政治标语牌打造成犁头。无论结果如何，你能满足吗？在敌意加剧的环境中，能否保持那份心灵的平衡，是我们都必须面对的挑战。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写道，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争论有它的地位，但在争论过后，信徒必须以和平与温和的心来彼此相处，即使在深深分歧之中，也要保持敬虔与文明。那些象征性的焚烧、邻里间的辱骂、恶意的涂鸦与网络攻击，这些都该止息。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雅各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很快，下一次选举又会到来，我们又会重新武装自己，但愿这次只是武装思想与论据。然而此刻，我们必须安然接受神所定的结局。选举已结束，民意已表达，但更深的层面上是神已发生。从根本与最终意义上说，是神立王，也是神废王。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然而，神所设立的君王，有时是祝福，有时却是惩罚。神在何西阿书十三章十至十一节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无论如何，人若能深知有一位至高的主宰，宣告结局有起初，凡事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的心就能得着真正的安息。圣经中有一处极为有力的宣告此真理，就是以赛亚书46章8至11节，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这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因此咒诅选举结果其实就是咒诅神的护理。这并不是要我们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绝非如此，也不是说信靠主权的神就该在世事中消极退让。不是的。我们应当以热诚与智慧追求信念，无论在教会、家庭还是政治领域，但同时要确信世界并非任凭偶然。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神不会与宇宙掷骰子。这话可能比爱因斯坦自己所意识到的还更真实。神赐给我们的，不论是我们所需要的，还是我们所当得的，都是出于他的安排。这些话也许只有信奉全能三一真神的人能明白，那位手并未缩短，能决定选举结果的神。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对结果各有期望，却能因信神的主权而得平安。这样，他们也会成为更好的邻舍，使众人得益。当人明白， 神甚至能使用不敬虔的人，借着他们不敬虔的决定，成就他公义而荣耀的旨意时，心中就能得着平安。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箴言16:4。举个例子，我绝不会投票让比拉多当省长。但我们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若没有比拉多，就不会有对耶稣的定罪；若没有定罪，就不会有十字架；若没有十字架，就不会有救赎。你看，神让比拉多正好处在他所预定的位置上。我们在耶稣与比拉多的对话中也清楚看见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9:10-11记载道，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可见正是借着一个政治人物，神使人类脱离了罪的捆绑。我再说一次，我绝不会投票让比拉多当省长。但当神揭示他隐藏的救赎计划时，我满心感恩，因为成就的是他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愿。正是对神主权之手的认识，使约瑟在被兄弟们陷害，被卖为奴，又被囚于埃及时，仍能得着安慰。圣经中除了但以理，很少有人像约瑟那样，几乎没有负面记载。他之所以能以正直的心面对一切苦难，是因为他明白，虽然兄弟们的动机是恶的，但神的旨意却是善的。正如创世纪50:20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由于饥荒的缘故，神借着约瑟的智慧拯救了众人。在第一世纪，耶稣的门徒已将面对极其残酷的宗教与政治逼迫。然而，就在这样的敌对环境中，耶稣仍多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当神邀请他的儿女进入平安，那并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平安，而是认识到在一切决定背后，即使是罪人所做的决定，都有一位良善神的无形之手。使徒彼得也劝勉信徒说，要尊敬君王，彼得前书2:17，那时的君王是尼禄，一个精神错乱、残暴嗜杀的皇帝。彼得写下这句话时，深知在尼禄之上还有万王之王，还有一位地上诸王的统治者。早在多年前，所罗门就教导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我们都盼望事情能更好，但真正不动摇的平安，只能在我们将心交托给那位不向历史的任何一刻道歉的主宰时才会临到，即使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没有什么比知道有一位大能的船长掌舵更能安定人心，这位船长不仅能驾驭船只，更能掌管风浪。在诗篇107篇中，我们看到这一幕如何应验在耶稣身上，他平静风浪。但那其实只是故事的一半。若我们读过诗篇107篇，就会知道是谁最初兴起了那场风暴。经文这样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诗篇107:23-32。你看，我盼望自己能成为那样一个满足平安的人，为了我的邻舍，也为了见证那位掌管风暴的神。那篇专栏到此结束，但我还想加上一点。那是8年前写的，当时我预料到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的候选人可能会落选。而这次选举前一天，我也有同样的预感。因此我觉得那篇信息同样适合当下，给那些因选举结果而困扰的人带来安慰。不过我猜想，如今在教会里，大部分人对选举结果多少感到满意。那也没什么不对，结果如我们所愿，自然值得感恩。但我要提醒各位，仍要警醒。拥有一个王本身并无罪，可以色列却因渴望有王而受到严厉的责备。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撒母耳记上8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向神求王的经过。当时撒母耳年老，他的两个儿子约珥和亚比亚做以色列的士师，但他们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于是百姓对国家的状况感到不满，怀念撒母耳亲自领导的日子。他们渴望有个强势的领导人，他们想要一个能像外邦国家那样治理他们的王。他们以为这才是得平安的途径。于是他们说，给我们立一个王吧。他们心想，这些年轻的士师不行，我们要一个真正的王，一个能做神没有做成的事的王。我们想往那个方向走，而神似乎没有带我们去那。于是他们对王的渴求几乎成了另一种金牛犊。他们在旷野中造金牛犊，并不是要敬拜别的神，而是想要一个能看得见、够强大却不会审判他们的神，一个强而不思考的神。他们不想要那位会思量、会管教、会追究的神。他们要一个只知施力、不问道义的王。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8:7。弟兄姊妹，请听我劝，一个邪恶的领袖的确会令百姓灰心，但一个我们所渴望的领袖也可能让我们把信靠与忠诚放错了地方。地上的君王与他们的事业极容易爬进我们心中那原本只属于基督的圣所。也许你读过路易斯的名著《地狱来鸿》。在那书里，魔鬼史克路普写信教导他的徒弟伍穆德如何引诱人犯罪。他们讨论该让那人变成狂热的爱国者，还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其实对魔鬼而言，这两者都无所谓，只要能让人偏离信仰即可。史克路普写道，无论他倾向哪一方，你的任务都一样，先让他认为爱国主义或和平主义是他信仰的一部分，然后再让他渐渐觉得那就是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接着你要慢慢诱导他，把信仰视为推进那项事业的工具。基督教之所以宝贵，只因为它能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或和平主义的主张提供绝佳的论据。你必须防备它出现一种正确的态度，那就是把世上的事物视为顺服神旨意的机会。一旦你让它把世界的事物当作目的，把信仰当作手段，你就几乎赢得了这个人。而他若在这样的状态下变得越宗教化，就越稳妥地属于我们。到那时，聚会、传单、政策、运动、号召、比祷告、圣礼和慈爱更重要，它就完全是我们的了。朋友们，我们正看见一个国家因他们的王失败而陷入混乱。神赐给他们王，也夺去他们的王，如今他们陷入了绝望。 我从未见过如此普遍的哀伤，人们因选举结果而崩溃。但我们信徒的反应不该是讥笑或幸灾乐祸。许多人心中所有的依靠都被抽空，他们不知道还能信什么，望什么。那样的景况理应令我们心碎，而不是令我们嘲笑。我记得有位我敬重的朋友曾贴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年轻人哭泣。他写道，我大概还需要被圣化，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看这个。有人在下面留言笑说，我也是。但坦白说，这样的态度并不属灵。我并不认为那是真诚的。虽然我无法论断他的心，但在我看来，他似乎过于享受那些正在崩溃之人的痛苦。我不想把这件事夸大成什么隐喻，但事实就是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王，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陷入绝望。我盼望，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首诗篇所表达的那样，在风暴之中，他们能寻求主。我也盼望我们向他们所呈现的基督是一位避难所的基督，是一位他们心中所渴慕的安息港，而不是一位讥讽他们失落的基督。因为引人悔改的是神的恩慈，不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讽刺挖苦的言语。当我们得不到所盼望的领袖时，确实容易陷入绝望。然而，那些如今因为得到了自己所喜爱的方向而感到欣慰的人，也不要以为自己就能免于试探。若我们允许任何地上的领袖占据那原本只属于真王的位置，那位领袖同样会控制我们。正如我们的要理所教导的，我们真正的王室，那为照我们归向自己的主，是那位将恩典赐给我们的王。他责备我们的罪，保守并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在一切试探与苦难中站立得稳。那是你的王吗？他是那位制服并胜过我们一切仇敌的王，他以大能安排万事，使万事都为他的荣耀与我们的益处效力。那是你的王吗？让我们谨慎纪念，唯有这一位王配得我们把灵魂交托他的智慧、良善与全能。如今，当我们预备领受这餐纪念他为我们得胜的筵席时，就当归向这位王。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为这片土地祈求，也为其中的灵魂祈求。我们为那些如今觉得自己漂泊无依的人祷告，意味他们心中所依附、所居中的对象，已在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中证明是无能的。我们祈求他们能仰望天，认出那位万王之王，他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的王。父啊，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警醒，免得我们这些在弥圣约之中的人也被引诱去他处寻找心灵的安稳与平安。求你保守我们抵挡这样的事，帮助我们天父，使我们能像保罗在这卷书信中所教导的那样，去爱仇敌，去祝福那逼迫我们的人。求你使我们明辨仇敌肉体与世界如何试图侵入我们的思想、言语与心灵。借着弥的圣灵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抵挡这一切，使弥的名在全地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